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十一题，专题研究：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创造论的真实可信和进化论的推测无凭。下篇。关于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这一专题上次已经播讲了前半部分的内容，现在继续播讲后半部分内容。第五日，造水中生物和空中飞鸟。第五日，造水中生物和空中飞鸟。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创世纪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各从其类，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我们今天已经远比古人更能够深入理解和体会这一奇妙的创造事实，因为古人所能知道的海中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远远的比不上今天这么多。又由于古人没有现代的潜水技术，对深海中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董正之所著的《海底世界》上提到，那时的人们只能抱块石头憋口气，扎到几公尺深的水里去，水底究竟是什么样子，对谁都是个谜。于是种种神话和猜想就传开了，有人说在水晶宫里住着海龙王，他时常翻到水面上兴风作浪。也有人说在阳光照不到的海洋深处就不会有生命。现在情形可就不同了，人类不但可以用各种仪器去侦查海洋的秘密，而且还能乘坐潜水球钻进几千公尺的深海里去。以上选自第一页。人们在深海里所发现的情况，完全就像圣经中所指出的，真的是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正如《海底世界》一书中提到，海洋蓝色的宝库有多么丰饶，我们还没有完全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黄花鱼密集的春季望鱼汛，有时连橹也很难插到水里去，大群的台鱼会使海水变成紫红色，一网最多可以捕到几十万条。在南海海面还常有尾鱼出现，它们和小牛一般重。在北冰洋里常常可以看到须鲸， 是最大的鲸类，最大的须鲸身长33公尺，体重12-13万公斤，舌头重3000公斤，心脏重700公斤，肠子有半里路长。世界上再也没有哪种动物比它大了。须鲸又没有牙齿，它的食量仍是很惊人的。它一天一夜间要吞食4-5千公斤的小鱼小虾。董正之所著的《海底世界》27-28页、26页。以上似乎讲到海面上的情况，那么深海中以及海底的情况又怎样呢？到了1700公尺左右，完全是漆黑一片，但这是一个美丽的夜，天空中闪动着各种颜色的光亮，有的是绿色，有的是天蓝色，还有红色的，真像节日放射的五光十色的焰火。我们打开探海灯一看，光亮原来是从鱼身上发出来的。这些鱼有的身体挺长挺细，却长着一个又阔又大的嘴巴，有的像个球，满嘴都是尖牙齿，有的身体很小，却长着两只大眼睛，这些全是深海鱼。董正之所著的《海底世界》3页。海底同样有各种生物活动，甚至在10000米的深海沟中，仍然可以捕获到深水海参、深海鱼虾等动物。它们的身体有特殊的结构，海水可以渗透到细胞里去，使体内的压力与周围水的压力平衡。南帝所著的《海底世界》30页、32-34页。除了以上所讲述的洋海中大的和较大的水生物之外，海水中还充满了无数的微体生物，其中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需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这些小东西的身体非常小，一滴海水里就能住下它们几千个。南帝所著的《海底世界》5页。广泛分布在整个海洋中，微体生物个体虽然极小，但繁殖速度非常惊人，因此海中微体生物的总量是庞大可惊的。例如富含石油成分的硅藻，在良好条件下如果繁殖不受阻碍，在8天内就可以生成像地球那样大小的物质。当再经过1小时，所产生的物质可以达到地球体积的1倍。一个细菌在4.5昼夜里产生的后裔，可以把一个大洋填满。南帝所著的《海底世界》16-17页、23页。这再一次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上帝所说的话，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充满海中的水。如果再深入观察研究，海中生物的天赋本领更令人惊奇。如海中的几百种电鱼都具有发电的装置，能够直接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另外有许多种深海鱼都具有发光的仪器，能直接将化学能转变为光能。更奇妙的是，许多种电鱼都具有无线电波雷达， 能不断向周围空间发出各自不同频率和波长的电波，并不断接收折射回来的电波，记忆定位、导航和追踪猎物。又如海豚，却具有超声波雷达，能利用超声波进行导航和追踪。深水乌贼有热视眼，能直接将红外现象显示为可见的形象。鲨鱼、鳗鱼具有电子鼻，能利用极其微量的气味进行追踪。这一切都是上帝在第五日所创造的。在同一天，上帝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起初，飞鸟的种类也极其繁多，至今虽然许多品种已经绝迹，但是根据1962年的统计，还发现有8580种鸟类，动物园展出的还不到一个零头。各种飞鸟的天赋本领也令人惊异，例如猫头鹰能利用红外线定位和追踪，能将隐藏在大雪封盖下的田鼠揪出来吞食。鸽子能利用地球磁场定向和导航，以致能在信鸽比赛中各显神通。小鹰却能利用夜间星空的图像定位和导航。所有的候鸟都具有各种远距离飞行的导航本领。正如有位作者指出，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鸟类在远距离迁徙时，可能是根据太阳、星光的位置来确定地理坐标的。这种天文导航的方法在人类的远端火箭中已使用。所有的鸟类也都是上帝在第五日所创造的。第六日造野兽、牲畜、昆虫和人类。第六日造野兽、牲畜、昆虫和人类。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纪1:24-31。动物被造的奇妙。现代仿生学告诉我们，无论是大动物或小昆虫或微生物， 也都像海里的鱿鱼、空中的飞鸟一样，各都具有非凡的天赋本领，远超过现今人类所掌握的最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一切证明它们都是上帝所造的。例如，狗类具有电子鼻，响尾蛇等蛇类具有红外线追踪仪，蝙蝠具有超声波雷达，能在漆黑的夜空不靠眼睛快速飞行，并大量的捕食蚊子。飞蛾和苍蝇也具有电子鼻，小天蚕蛾和吉丁虫能利用红外线进行追踪，蜜蜂等昆虫具有生物钟和太阳罗盘，能利用偏振光来进行定向和导航。至于微生物的惊人本领和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更是令人惊奇不已。微生物不但能为人类制造食物和食品，化腐朽为有用，而且为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因为充满空中、海中和地中的微生物不断地将动植物的有机残体分解成无机盐、二氧化碳和水，为植物的生长和五谷、蔬果的生产提供了肥料、养料和原料。否则，要不了多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被植物耗尽，地中的肥料也会枯竭，动植物的遗体也不能分解，而是日益堆满遍地，严重的后果可想而知。总之，当我们看到各类动物、昆虫和微生物的奇妙天赋本领时，就不能不信它们确实是上帝所创造的。正如圣经中约伯所说的，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约伯记12章7-9节。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是上帝最后创造的，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特别创造的，在身体、容貌和心灵品格上都是像上帝的。人类起初也像上帝一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有自由的意志和选择权，有慈爱、公义、圣洁的品性，有管理地上万物的才智，并且在身心灵三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而且那时候人类只有行善的经验知识，而毫无罪恶的经验知识，直到吃了知恶知善树的果子，犯罪堕落后才开始有了罪恶的经验知识。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人类，正显明了他对我们的深切大爱。他像父亲爱子女一样爱我们，而且他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他也渴望我们对他生出相应的爱来，并爱他为天父。上帝这样造我们，也是要我们人类不断地效法和彰显他慈爱、公义、圣洁的品德，以致能不断地彼此相爱、彼此服务、彼此造福，从而使天父的圣名得荣耀，使人类自身得福乐。上帝这样造我们，也是为了要使我们能成为万物之灵、世界之主， 使我们能像上帝那样以爱心、智慧和才能管理万物，治理遍地。人类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关于人类的被造，创世纪二章中还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七节。不但人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而各种动物也都是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上帝用尘土造人的这一启示，似乎成了许多不信的人用以讥诮圣经的画饼。然而恰恰相反，这一启示反倒成为上帝创造人类的一个极有力的证据。科学家施劳生说，圣经之最大歧视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造自尘土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也同样有那14种元素。引自药道小册。的确，人体所有的化学元素是和尘土一样的。按薛曼氏研究，人体的平均成分如以下的分析统计，泥土的成分也和人体的相同，都是氧占 65%， 碳 18%， 氢 10%， 氮 3%， 钙 2%， 磷 1%， 钾 0.35%， 硫 0.25%，钠 1.5%， 氯 0.15%， 镁 0.05%， 铁 0.001%， 碘少许，氟少许，硅少许。见《科学中国》杂志四卷17。人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不但有现代分析化学上的证明，而且还有微生物分解作用的证明。因为人的尸体经过微生物分解以后就变成了尘土，正如经上所说，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三章十九节。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道书三章二十节。人的身体既然能够分解成为尘土，那么反过来，尘土自然也应该能够合成人体，而后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上帝当初用尘土造人的过程。此外，关于上帝用尘土造人的事实，还有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和记录为证。有一本杂志上提到，我国古代就有女娲氏团土造人的传说。古代埃及传说，第一批人是由一个名叫哈努姆的神在陶场里塑造的。远古时希腊有个故事，说大神普罗米修斯用土塑成起初几个人。在巴比伦早就有用楔形文字在粘土板上记载着神于六天之内创造世界，以及神怎样用粘土塑成第一个人的故事。科学普及资料1973年第三期第一页。另一本杂志上提到，在新西兰的毛利人 他们是棕色皮肤。在新西兰的毛利人那里，也有大神用泥土造人的传说。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二期139页。我们看到，以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涉及范围那么广，几乎包括每一个州，如属于亚洲的中国、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澳洲的新西兰，以及人类最初的摇篮地带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试想，假如当初人类始祖不是上帝用尘土为原料造成的，那么遍及世界各州的历史悠久的各古老民族和国家，又怎么可能不约而同的都流传和保持着相同的原始传说呢？尤其是我们感到兴趣的我国上古的原始传说和圣经上的记载也非常相似。我国的传说是这样的，有个女神叫做女娲氏，因为感到寂寞，就用黄土团造了第一批小人，吹口气，小人就活了，他们叫女娲氏做妈妈。劳动创造了人，第一页。值得注意的，这一传说和圣经的记载相比，有四个要点相同。第一，都是用土造人。第二，中国传说用土造了第一批小人，圣经记载造了亚当夏娃夫妇两人。第三，中国传说吹口气小人就活了，圣经记载上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按原文翻译。第四，所造的人称女娲氏为妈妈，亚当夏娃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他们也称上帝为天父。创世纪一章26-27节，路加福音3章38节。还有一点要指出的，女娲在我国最初的传说中是男性，后来才误传为女性，而且女娲和洪水灭世后人类的祖先挪亚，原文的发音努娥相同。联系到另一传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指挪亚献祭后天上出现五彩的红，上帝以此为记号，保证不再有洪水灭世。看来在中国的传说中渐渐把挪亚，就是女娲的名字，神化了，以为她就是用泥土造人的神了。取亚当的一条肋骨造夏娃。以上主要是讲到始祖亚当男人被造的情况。关于夏娃女人被造的情况，经上记载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18-24节。由此可见，夏娃是上帝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这似乎又成为许多不信的人讥诮圣经的画饼。然而其中正包含着有关他们自己和全人类切身利益和根本福乐的重要而宝贵的真理训示。 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帝有没有能力这样做？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上帝既然能用尘土做原料造出亚当，当然也能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再加上尘土造出夏娃，或者是使这一条肋骨的原料越变越多，变成足够造成夏娃的身体。正如主耶稣在世时也曾施行神迹，使五饼二鱼越变越多，足使五千人吃饱后还余剩了满满十二个篮子。因此主要问题倒在于另一个，上帝为什么要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夏娃，并且又将这一事实告诉亚当、夏娃和我们全人类？显然这里面包含着上帝深远广大的美意。首先，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亚当和夏娃彼此之间能产生一种更深切的感情和连为一体的亲密关系。正如父母和子女之间之所以会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是因为子女是从父母所生的，是父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谓骨肉之亲。照样，这时候亚当和夏娃之间也有一种相似的感情。正如亚当深有所感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再说，夏娃既然是取自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也表明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平等的相爱、相敬、相助的关系。怀艾伦对此解释说，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表明他指夏娃不应该做他的首脑去管辖他，也不应该做他的奴隶任他践踏，乃是要以平等的地位站在亚当的身边，为他所亲爱、所保护。女人既是男人的一部分，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指女人便是他第二个自己。这是要说明夫妻之间应该有亲爱密切的联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以上选自先祖于先知十五页。上帝记着这个事实本身，也向世上每一对夫妇显明了他圣善美好的旨意。他切望夫妻二人之间能够真正连为一体，彼此相爱、相敬、相助，这样必能使他们所组成的家庭满享上帝所赐的平安和福乐。正如经上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在世时有一次也特别提到这一句经文，并借此教训那些任意休妻的法利赛人。因为当时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马太福音19:3-9。可叹，世间有多少夫妇，正是由于背离了上述这些教训，以至于造成了多少家庭纷争不睦，以至于离婚破碎的痛苦悲剧啊。他们是多么需要从上述夏娃被造的事实上接受教育啊。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不但说明亚当和夏娃是一体的，而且也说明全人类原都是连为一体的，人类本是同根生，四海之内皆兄弟，这话是不错的。正如经上所说，他指上帝从一本有古卷作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17:26。因此人类如果能真正明白这一事实，并确切实行其中所包含的教训，那么人类也不至于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损人利己或其他危害他人的罪恶勾当了。因此人类是多么需要从上述事实吸取教训啊。夏娃是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这一事实在人类犯罪堕落，上帝救赎人类计划宣布以后，又有了一种新的预表意义。正如有人指出，亚当的心腹是在他沉睡的时候从他肋旁造成的，参看创世纪2:21-22。这好像是一幅图画启示给人类，第二个亚当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当他沉睡至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他肋旁造成的。约翰福音19:34，约翰一书5:6-8。人类始祖身披不朽的荣光，始祖亚当夏娃被造以后，还有一点情况需要说明一下。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创世纪2:25。因为那时候人类还没有犯罪堕落，是完全圣洁无罪的，而且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生不朽的生命。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和各古老国家的传说也都指出，起初人类是完全善良无罪的，不穿衣服的，由此也默默见证了古老圣经记载的可信。怀艾伦对此解释说，这一对无罪的夫妇没有穿戴人手制成的衣冠，却像天使一样披着一层荣光，只要他们顺从上帝，这光明的外袍就必一直遮掩着他们，先祖于先知14。可惜后来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后，环绕他们的荣光就消失了，为了遮蔽赤身的羞耻并抵御风寒，就穿上了衣服。就我们所知的，受造之物只有人类是穿衣服的，这是我们罪恶天性的一种标记，默默无声地见证着起初的真理，圣经手册57页。但是感谢上帝，因着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将来凡信靠基督而得蒙救赎的上帝子民，还将重新披上这不朽的荣光，并远胜于前。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43。上帝赐给人类的美好食物。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起初上帝赐给人类和动物的食物全部是素食。由此可见，素食是最有益于人类健康的，因为上帝对人类的爱远胜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必定会将最好的食物赐给人类。现在最新的医学和营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公认全麦粉、麦片和糙米等，再加上各种豆类和硬壳果，以及各种水果和蔬菜，可以组成最完美、全备、均衡的营养，最能延年益寿，且能防治高血压、中风、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至于人类开始采用荤食，那是人类犯罪堕落以后，特别是洪水灭世以后的事。那时由于植物被淹，上帝才允许人食用一部分洁净的肉食，却禁止人食用其他不洁净的肉食，为了要尽可能减少肉食中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毒素和副作用。创世纪7:2、9:3-4，利未记11。现在最新的研究也公认，荤食中虽有多种营养成分，但也含有危害健康的毒素和副作用，是造成各种富贵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欧美等国和香港都有不少医学卫生和营养专家宣传素食对人体健康的好处，或者是采用全素，或者是素食加奶或加蛋。如果多量喝奶，需要喝低脂或者脱脂奶，并且不要加糖。蛋黄胆固醇很高，不宜多吃。如果有人要吃肉食，最好只吃少量的白肉，如鸡胸、鸡腿肉、洁净的鱼肉等。倘若鸡和鱼等有时候已经被促使快长的激素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所污染，那就对健康非常有害了。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洪水前古人都普遍长寿，一般都能够活到好几百岁。洪水后，人的寿命日渐缩短。相信这和人饮食习惯的改变、自然界环境气候的改变都有关系。现代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也都证明了洪水前古人的长寿。圣经上告诉我们，起初不但人类是素食的，而动物也都是素食的，它们都吃草如牛，绝没有弱肉强食的罪恶现象。各种动物都亲密相处，并且都极其驯良，乐意听从人的指挥。后来人类犯罪堕落后，动物的善良本性也开始变坏了，人类背逆了上帝，野兽也不再驯服人。弱肉强食已经成了许多动物的兽性，这一切无非是要提醒人想起自己所犯的罪，以及罪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或许能激发人重新悔改，归向上帝。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动物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它们原有的善良本性，如勤劳服务的牛、温和驯良的羊、 在两性关系上极为纯洁的鸽子和斑鸠，勇于和风浪搏斗的海鸥，以及展翅直穿云霄的雄鹰等等，都给人以向善向上的启示和鼓舞。为人类始祖预备伊甸乐园，上帝虽然为人类创造了极其美丽的世界，然而仍然觉得不够，又特地为人类预备了伊甸乐园。正如经上所记，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世纪二章八至十七节。关于伊甸园的位置，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如圣经手册上提到，伊甸园是沿着伯拉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与西底结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比逊基逊二河汇流的一个地方。比逊与基逊的位置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伯拉河与西底结河却已经被人鉴定了。二河发源于亚洲西南部的高加索境内，注入波斯湾。这个伯拉河流域在地理上差不多是东半球的中心，而东半球又是两个半球中较大的一个，所以它是地球表面的中心地区。人种学家大都认为，这个高加索区域是一切现代人类的发祥地，这里产牛、山羊、绵羊、马、猪、狗以及大多数的家畜，同时也是苹果、桃、梨、梅、樱桃、温柏、桑葚、峨眉、葡萄、橄榄、无花果、海藻、杏、小麦、大麦、燕麦、豌豆、蚕豆、亚麻、菠菜、萝卜、洋葱，以及大多数我们所吃的水果与蔬菜的发源地。所以无论圣经也好，科学也好，都认为伯拉河流域是人类的摇篮。有些人认为伯拉河与西里杰河上游的亚美尼亚高原是伊甸园的遗址，据传说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都认为巴比伦是伊甸园遗址。巴比伦平原古时就叫伊甸，现在伯拉河与西底结合是在波斯湾以上150公里处相汇合。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湾深入内地直到乌尔，而且两河是从两路注入波斯湾，整个巴比伦平原都是由这几条河冲击沉淀而成的，河床常常改道。在亚当的时候，可能这两条河有一小段路程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在注入波斯湾之前就又分开了。这个源字因为是在两河汇流与分流之间的一段路程之内，所以就分了四支或四道，创世纪二章十节。两河蓄流而为波斯湾的东西两岸就称为基训与比训。在古文的碑文上，波斯湾就称为一条河，圣经手册新版34至35页。另一位作者也提到，这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科学也证实创世纪二章10至14节所说的，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幼发拉底河谷的可靠和准确。道森爵士在他的近代科学中肯定地说，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十分相信，地质学看来幼发拉底区域是当初人类唯一的可居之处。阿姆斯特朗博士在他的《自然和启示》中所说的也相同，就是人类在何地开始他的前程，这一点正像人种统一那点一样，学者们差不多都是意见一致的。我们称为阿美尼亚的就是幼发拉底、蒂格列斯及印特斯诸河渊源之隆高地域是人类的摇篮，原因是因为许多古老的传说都说它是人的发源地，因为这是供给普世人类为食物之五谷的老家，也是因为人种学的研究都达到同样的结论。至于黑格尔，这伟大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在他的《创造的历史》里说，根据科学而言，人类的摇篮不能在欧洲、非洲、美洲或澳洲去找寻，好多情形都以南亚为最合适的答案。因此我们看见人类学从每一个观点上都证实了圣经的记载。引自《真理的圣经》200页。此外，考古学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圣经手册上所介绍的，以利都位于乌尔之南12里，传说这里就是伊甸园遗址，这里就是巴比伦人之亚当亚达帕的家。在距以利都40里的拉萨所发现的威尔德三棱碑上说，历史上的头两个王是在以利都做王。有些古巴比伦的碑文说，离以利都不远有一个园子，园中有一棵神秘的圣树，生命树，是诸神所栽种的，树的根很深，它的枝条通天，有守卫的灵来保护，所以人不能进入其中。以上选自圣经手册35页。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之所以被赶出伊甸乐园，不能吃其中生命树的果子，是由于人类违背上帝的命令吃禁果而犯罪堕落了。后来当洪水灭世时，伊甸乐园也被上帝收回了。但感谢上帝，因着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赎，上帝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荣美的乐园。上帝忠心的仆人使徒保罗曾在异象中被提到三层天上，在乐园中领受上帝的启示。哥林多后书12章1至4节。主耶稣在启示录中也亲口应许我们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二章七节。是的，凡是愿意悔改信主，求靠耶稣的宝血洗去自己一切的罪污，并求靠耶稣的帮助，以得胜自己的软弱、情欲和罪恶，追求完全成圣、爱神爱人的人，是有福的，将来必要被主接到乐园中，和上帝、基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第七日定为安息圣日，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第七日定为安息圣日，就是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二章一至三节。如上所述，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第七日便安息，定为圣日。对圣经中这样明确的启示，本来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有一些人，由于受到进化论错误思想的影响，似乎感到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难以理解，便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认为六日代表六个漫长的时期，并认为上帝是利用了进化论的方法进行创造。这样，他们便企图将进化论和创造论的矛盾调和起来，如天主教中就有许多人持有这种看法，基督教中也有一些人持有这种看法。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违背圣经中的明确启示的。无所不知的上帝早就预见到末后时代教会中会有人提出这种错谬的看法，因此早就在创世纪一章中论到六日的创造大功时，每一日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创世纪一章五节、八节、十三节、十九节、二十三节、三十一节。而且上帝在十条诫命的第四条，吩咐人遵守安息日的诫命中，也特别重申了六日上帝创造大功的事实。上帝亲口吩咐我们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指大气层的天，地，指由水中露出的地，海，指水的巨处为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至十一节，参看创世纪一章八至十节。圣经的启示虽然这样明确，然而还是有人坚持提倡上述的错谬看法，因此主今天也要同样责备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要晓得，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上帝，上帝的全能和智慧是无限的。如果人类今天能够通过电子计算机在分秒之间完成原来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复杂计算，或者是通过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在顷刻之间完成大批复杂产品，那么全能的上帝又怎么不可能在六日之内完成世界万物和人类的创造呢？其实如果上帝愿意，上帝根本不需要六天的时间，他可以在顷刻之间随着他的意念一动，命令一发，一切便都创造完成了。正如经上所说，诸天即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6节9节。在六日创造大功中，上帝也几乎都是借着他的命令而创造了一切。看创世纪一章三节、六节、九节、十一节、14-15节、20节、24节、26节。既然这样，上帝为什么特意用六天时间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呢？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制定七日一周的神圣制度，以作为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证据，并设立第七日为安息日，以作为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好让我们人类不断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和他无比的宏恩大爱，不断敬爱、信靠、顺从、全能全爱的真神上帝。这样就能使我们在他里面永远蒙福蒙爱。如果我们全人类能够从古至今一直遵守安息日，纪念真神上帝的六日创造大功，那么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无神论、进化论和一切敬拜偶像、侍奉假神的迷信宗教了。就是到了今天，七日一周制度和安息日也仍然成为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奇妙证据。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各族所采用的计算时间的单位年月日时，无论是阳历或阴历，都是根据太阳、月亮和地球运转的规律制定出来的。例如地球环绕太阳运转一周的时间为阳历的一年，月亮环绕地球运转一周的时间为阴历的一个月，地球本身自转一周的时间为24小时的一天。唯独七日一周制度却没有任何天文上的根据。有人猜想，或许和月朔月旺，也就是月缺月圆有关。其实月朔月旺总是相差15日，和七日一周制是毫无关系的。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七日一周制究竟怎么会产生的？另一个奇妙事实是，七日一周制度不是从世界上某一个国家或民族传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而是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从起初一开始就有了七日一周制度。例如古巴比伦、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中国，从一开始就都不约而同地有着七日一周制的传统。早在公元前1000年，我国周朝的易经中就有着七日来复的说法。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了七日一周制起源于上帝创造的时候。再者，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在亚伯拉罕以前所流行的种种不同形式的创世诗， 近些年来已经从尼尼微、巴比伦、尼泊尔和亚述的废墟中发掘出来了。这些诗是写在一片一片的泥板上，其中的内容和《创世纪》里的《创世之歌》十分相像。有七片泥板论到创世的故事，起初是一个太古的深坑，就是一个称为大洋的深渊。诸神成万物，造上下穹苍，建立诸天与大地的根基。第四日定了星宿，使地上生出青草和青菜来，然后有地上的野兽、牲畜并一切的活物。第六日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们就成了活物，人与妻子同住，他们彼此为伴，他们住在一个园中，他们不知道穿衣服。第七日定为圣日，就停止了一切命定要做的事。海莱博士所著的《圣经手册》1990年16版32页。考古学还发现，巴比伦王朝有规定，每逢安息日，国王是不上朝接见臣宰的，为了要在这一天敬拜他们所侍奉的神。在上述的泥板上也有诗句提到，他定七日为圣日，百夜俱应止息。圣经史实第八页。彭克博士在《圣经与锹》这本书中也指出，在摩西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许久以前，安息日就已经被遵守了，甚至在亚伯拉罕渡越沙漠以前便已被遵守了。因为早期的巴比伦也有一个安息日，在尼尼微的皇家图书馆的碑板中有一种巴比伦人土制的历碑，关于历中所提到的第七日翻译如下：第七日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国王不必坐朝，也不可召请医生，晚间王当献祭，使他的祈祷得蒙悦纳。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文第85到86页，转引自《圣道产威》306页。不但如此，多年前伦敦周尼士威廉博士曾公布一种星期表，指陈周期回圈的方式，并以160种不同的文字标明一周中不同的个日。该表非常明显地表示七日为一周或周期是从远古便知道了的，而且至少有108种的文字所用的音调是与希伯来人所用的相仿佛，就是称第七日为安息日，为圣日。圣道指引原文458页，转引自圣道产威305页。由以上所述可见，七日一周制和安息日的广泛流传和流传至今，正是上帝当初用六日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安息日也显然成了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上帝无限的全能、智慧和慈爱。最后，让我们一同思考一下，从上帝的创造工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和教训？从上帝的创造工作中，不但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看出他具有无限的全能和智慧，甚至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更看到上帝怀有无限的慈爱，正如经上说，他喜爱 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上帝对我们人类更是充满了慈父般的无限大爱，他深切疼爱我们如子女，也要我们敬爱他如天父。事实上，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当我们人类始祖后来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违背上帝的禁令，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上帝不忍心毁灭我们，竟然牺牲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为了能使我们信而悔改，重新成为他圣洁蒙爱的儿女。将来上帝还要把我们接到他的宝座前，和他永远同住，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上帝爱世人，原文中的语气更为强烈，应该翻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世人，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却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也是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约翰福音1:1-3，哥罗西书1:16。经上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上帝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把他自己一起赐给我们了。因为我们所信奉的上帝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本是同等的，腓立比书2:6。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也等于将众天使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经上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1:14。总之，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等于将他自己、将众天使，并将宇宙万有全都随着基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了。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我们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在他短短的33年半的人生中，不断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留下了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传扬了天国的荣耀福音，最后又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心灵中忍受了被天父上帝离弃的 无比惨痛，甚至唯恐这种离弃将可能是永远的。于是最后再也忍受不住的，大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的儿子终于为我们罪人受尽了罪恶的可怕刑罚，甚至肠断心碎而死，从而为我们付清了赎罪的代价，带来了救赎的洪恩。主耶稣死后虽然第三天又复活了，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天父上帝宝座那里去了。如今仍然不断地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在上帝面前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然而主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天父上帝已经将他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他将要在他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我们人类中的一份子，而且将来还要和我们得救的圣徒永远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约翰福音17章24节，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向我们人类彰显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替我们忍受了无比惨痛的死，我们得以承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只保存到永远，我们得以与他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这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完全是真实的情形。首先，我们在今生先要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章4节，以后在主耶稣基督带着千千万万天使驾云复临的时候，主还要使我们已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变化，变成和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荣耀身体，甚至能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然后将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马太福音24章30至3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至17节，腓立比书3章20至21节，马太福音13章43节。这样我们就将进一步与基督神圣的荣耀有份。但我们怎样才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呢？正如以上经文中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3章36节18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总之一句话，信耶稣就能得蒙拯救。但是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表现的，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正如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十五节。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在主恩助之下悔改认罪，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一生中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而也恳求主恩助我们从心里恨恶并离弃一切的罪，这样主的宝血就必立刻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的圣灵也必要立刻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经上所应许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二节，一章九节。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二至十五节。但愿一切还没有信从救主的人，现在就能够在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大能感动下，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恳求主的宝血功劳立刻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恳求主的圣灵大能立刻洁净更新和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愿一切已经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还要天天祷告、读经、默想主的圣言，不断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断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不断在基督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再来。使徒约翰勉励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福音三章一至三节。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也包括姐妹，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犹大书二十至二十三节。圣经中的科学全书的内容到此结束。如果读者想要进一步研究圣经真道和预言，可以上路观网站 看特大的喜讯和永生的真道，并按次序研读圣道专题研究、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启示录研究与默想、圣经分卷研究释要，分上册旧约分卷和下册新约分卷，以及其他所需要的内容。陆光网站的网址是 www.godswordwo.net